姊妹早上好，美好的早晨，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谁能欢欢喜喜甘心情愿来到你面前敬拜你呢？就是你在你儿子里所拯救的人，就是蒙你儿子宝血所洒的人。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完全不配的，我们也知道我们靠自己完全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但是你却在高天之上以爱我们的大爱，在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里边向我们显明，并且赐给我们。主，我们今天不但欢喜快乐，我们也充满了感恩。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是应该的，来到你面前敬拜那是我们的福分。愿你赐福我们下边的时间，祝福你的百姓，越过人的软弱，抵挡一切仇敌的火箭，使你的百姓可以在这里享受你同在的时间，来敬拜你，来赞美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讲的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约翰一书呢，这卷书是非常好的一卷书，我们在主日学当中呢，我们也曾经草草的讲过的。这卷书对于基督徒生命品格的建立，以及基督徒具体的生活，无论是教会生活还是家庭生活呢，都具有很强的一个指导性意义的，会非常实际的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的基督徒。这卷书呢，我们一看就知道是约翰写的。我们从语气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使徒在他很年纪很老的时候，他对教会的弟兄姊妹，对神的百姓，对神的羊，那种热爱，那种牧养。所以呢，这一卷书当我们读下来的时候呢，不单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也在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的上边会给我们打下很坚实的一个基础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呢，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对福音的基础的认识我们不了解，甚至于我们说，哎，我们什么叫信神，我们都不是很清楚。我不能说我们不信神，但是我们可能信的不是很对，这个不太清楚，以至于我们这个根基呢就不太牢固。无论建立我们个人的信仰，还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当中呢，我们都看到好像有点摇摇摆摆，不那么坚实。所以呢，我们讲约翰一书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就好像方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一样，是从我这位主是怎样一位主，我们与这位主是怎样的关系来开始。那作为结束呢，说如果我们这样的来认识我们的主，并且在我们的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的喜乐呢就可以充足。我们今天看的呢是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边讲到说与主相交喜乐充足。当我们讲到我们喜乐充足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信主之后我们都有喜乐的，但是我相信我们未必都充足的。但是神所要给我们的不单单是个喜乐，他要我们喜乐还可以充足的。就好像主耶稣应许给我们说，他不单要赐给我们一个生命，而且要赐给我们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一样。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约翰一书当中的第一节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讲的是我们与主相交的时候呢，我们喜乐是可以充足的。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这里记载的是施洗的约翰所讲的一句话，他在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因为这些人要来怎么样，要受他的洗。于是呢，施洗约翰就跟他们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因为来凡来到施洗约翰这里边来受施洗的，都是什么？要认，表明要认罪悔改的。但是呢，施洗约翰就针对这些要来到他面前施洗的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怎么说呢？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也就是说，悔改呢不是一个口头上的，你要结出果子来。 比如说我以前是喜欢撒谎的，哎，现在我悔改了，我就不撒谎，这就是结出来一个悔改的果子来。第九节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所以呢，我们看到了施洗约翰在那个时候呢，就已经要提到了这个悔改的一个本质的，他要结出一个果子的，要带着一个行动的。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九节到第四十节，同样也是主耶稣在责备这些法利赛人。他说，他们说，就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儿。所以这里讲到的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吗？你们就要行亚伯拉罕所做的事儿。亚伯拉罕信神，所以你们也应当信神。第四十节说，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所以这里讲到了亚伯拉罕的信和亚伯拉罕所行，以及他的子孙所说的信，以及他们所行的。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这是保罗说的，既然蒙召，就是你可以蒙主的恩召，可以得着救恩，可以重生，可以得救，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这里面讲到了相称是一个平衡，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与基督徒的要相称的。我们说我们信神，那么我们就要看到神的品格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彰显，所以这要相称的。我们不能够单单说，哎，我是信耶稣的，最后呢我们行事为人一点都不像耶稣，那是不可以的。那么雅各书当中第二节到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呢，这里边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文，讲到了信心以及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他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暂借。所以这里提出来一个什么呢？信心如果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假的，是死的，没有用的。甚至于这里说，我们说信神，他说魔鬼也信神，但是真正信神的人和魔鬼的信有什么区别呢？魔鬼信神，他是抵挡神，他惧怕神，敬啊战兢的。而真正信靠神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真正信靠的人，他是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事为人，是过生活的人，这是不同的。所以呢，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的。这几节经文呢，讲到了同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因着信神，因着认识神，他的行事为人一定是 不一样的，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比如说人家的领带都是系前面的，我把领带系后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事为人。所以我们再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呢，对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呢，会有很多的这样的指导性的意义在里边的教导。而且在约翰一书当中讲到了很多黑白的事情，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接受，因为这是神的话。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指导。那么这里边讲到第一节到第四节呢，我们先把这段经文，虽然只有四节经文，我们把它的结构弄明白之后呢，我们就很容易去明白。好，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好了，这是一个。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说这个起初的生命之道呢，我们是亲耳听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是真实的。然后第二节呢，就讲到了说我们是怎么知道这原有的起初生命之道的，我们是怎么摸到的、怎么听到的、怎么看到的。他说，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上下求索，或者我们的智慧、我们经验我们去推断出来的，而是什么呢？而是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也就是说这是这生命之道亲自他显给人看的，而这些使徒们呢，不过是又做见证的。所以呢，他说我们看见过，是因为他显现我们才看见， 然后说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又切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然后传给你们。好了，这里边讲到了，我们先捋一下前面这两节经文的这样的逻辑。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因着神将这原有起初的生命之道显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了，我们不能看见了，我们也听见了，我们也亲手摸过，说因此我们就做这个见证，这是真实的。然后呢，他又把这他说可以做见证这样真实神所显现的生命之道呢，又传给你们所有读这封信的人，所有读这卷书的人，他说又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好，下个逻辑呢就是这样子。好，把这个传给你们了之后，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你们知道我们是与这原有的起初的生命之道是相交的，然后传给你们呢，也可以使你们同样的和这位原有的起初的生命之道也是相交的。看到这个关系没有？这样一个连接，借着这样一个真实的见证，使那些听到的人可以与这原有的生命之道相交。那么当这些人与这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相交之后呢，就会带来一个结果，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可以充足。当这些人明白他们是与这生命之道原有的起初的生命之道相交的时候，他们的不但有喜乐，而且喜乐可以充足。这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这一个基本的逻辑。那么下面我们自己一起来一点一点的看。第一个，生命之道的见证者告诉我们，这他们所见证的这道呢是真实的。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好了，那么这里边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说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首先呢，就是说这位基督呢，他具有永存性，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是某年某月某日生的，就是到那一天我就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存在。但是这位基督不是，这位起初的原有的生命之道他不是，他是太初就有的，他是与神同在的，他是自由而拥有的，他是用约翰在约翰福音当中所说的话是这样子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说，太初有道，这位道呢太初就有的，原来就有的，这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么在约翰一书当中所称他为是什么呢？称他为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讲的是同一件事情。所以这位基督呢，这位道呢，他是起初就有的，它不是突然间产生的，而是原来就有的，与神同在的。那么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说原有的生命之道，那这里我们看到这位基督呢，他不但是万有的创造者，他也是什么？也是生命之道，他是生命的源头，也就是说他可以赋予生命的，他是可以赋予生命的。我们是生命的接受体，而他是一个可以赋予生命的。那约翰在约翰福音当中呢，也是同样这样来描述这位基督。第一章的第三节第四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又是万物的创造者。然后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他不单是生命的本源，他也是生命的赋予者，可以赐给人有生命。那当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呢，第二节呢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那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道，万有的创造者，生命的赋予者，他向我们显现了，我们就知道讲的是什么，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看见他，可以摸到他，可以听见他，可以亲眼看见他。约翰说，这都是我们做过的，因为他向我们显现了，来到我们当中，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在一起， 将这天国的福音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亲眼看过、亲耳听过，甚至亲手摸过的。不是我们靠一些推理、靠一些判断，或者靠一些什么人类的智慧所推断出来的，而是这位道他亲自向人来显明出来的。就好像约翰福音当中，约翰在第一章的第十四节这样说，他讲到的是同样的事情，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位道他不单单是万有的创造者，不单单是生命的赋予者，而且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可以认识他，可以看见他。而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中呢，是这样说，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我们都知道历世历代这些先知他们所传扬的神的旨意，实际都同时指向了这位救主，这位基督。所以呢，那些先知我们看到，无论是以赛亚先知，无论是耶利米先知，无论是先知大卫，他们都在预告这位即将来到的以色列的拯救者，罪人的拯救者，就是这位基督。然后第二节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现在开始怎么样呢？就是不再借着这些先知了，而是他亲自来到了我们当中，来显明他自己，让他看到不单是这万有的创造者，也是承受万有的。然后第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是在向人来宣告他是这世界的拯救者，就是借着历史历代先知所宣告的。那么在这里边，摩西怎么说？不是摩西啊，约翰直接说，我们可以做见证，这个人就是被钉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拿撒勒人，这个耶稣，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所立的以色列的拯救者。我们是亲耳听过、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我们所做的见证是真实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是神为人预备的救主。所以第一节和第二节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使徒约翰在讲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所做的见证是真实的，我们的见证是什么呢？这位拿撒勒人耶稣，这位从死又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神所立的基督，是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摸过的、我们亲眼听过的、亲耳听过的，他的真实性。好，接下来呢，他说我就怎么样呢，就传给你们，他说我传给你们，所以就开始讲到了传递与相交的关系。第一章的第三节呢，这里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所以使徒约翰呢，在这里边基本讲的意思，我们所做的见证是真实的，表明我们与这位基督、与这位神是在基督里与神相交的。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好消息传给你们，这个见证呢做给你们，使你们也可以因着相信这样的见证而与主相交，并且借着与这位主相交而与神相交。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信心所传递，信心的传递借着对这样真实的见证的这样的相信，可以与神相交，就是借着神的儿子。那么这里边讲到了相交呢，不是简单的说哎嗨，不是这个意思，而相交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个关系的彼此的分享。当我们与基督相交的时候呢，它表明的意思是基督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也在基督的里面，不是简单的一个哦，我认识你，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简单的，而是他能够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也在他的里边，而且这位基督呢，能够按他本性所示的，就是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占据那个位置，什么位置？主。 就好像今天我们在主日学当中所讲的一样，我们都说我们是信神的。什么叫信神呢？所以听起来答案蛮简单的，信神就是你把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当作神，这就叫信神。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说我们信神，但是这位神他一切完美的品格以及他那全备的命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不存在一样，然后我们还说我们是信神， 这不叫相交，不叫与神相交，也不叫信神。与神相交，与主相交，这表明他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也在他的里边，他的一切的美善的性情都在我们生命当中是起作用的。他是神，他是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依然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是顺服于他的，这叫相交，就是按照他所示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那个相应的位置。什么位置？就是主的位置。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有个医生，我认识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哎，我生病的时候我就到他那边去看，哎呀，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哎呀，很厉害的，不能动。每次刚开始人家介绍给我去的时候呢，我就去了。去的时候呢，他就哎手到病除。第二次呢，哦，又犯病了，去了又手到病除，哇，最后这病一点点就好起来了。我就知道这个医生呢，他治疗这个腰间盘突出呢是非常厉害的专家。所以有一天呢，如果你哎呀你也腰间盘突出，我就给你介绍说，哎，这个医生呢治这个病是非常拿手的，很厉害的，能够药到手到病除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被他治好了嘛，对吧？我可以做这样见证的。好了，你呢觉得说，哎，正好我相信你做的这个见证，我也去他那里看病，你就凭着信心去他那里看病。他去那里边看病的时候呢，给你扎扎针，或者给你按摩，或者是怎么样推拿，哎，也治好了。治好了之后呢，你就会再见面说，哎，我那腰怎么样了？你会说，哎，挺好，这个医生真的不错的，医术很高明。去了之后，我去了两次之后，哎，这已经痊愈了，很好了，困扰我10年的病好了。然后你也可以跟我讲一些其他的，什么呢？说，哎，这个医生呢很健谈呢，他总是跟我在讲很多的话，他有很多的知识哦，他的知识面很宽呢，他很风趣哦，他很幽默，你会给我讲很多其他他很多方面的品格。下次再犯病的时候呢，你还会去找他，因着我对这位医生的认识，然后怎么样呢？传在你面前做了这样的见证，你也可以跟他建立一个关系。但是这样的建立的关系呢，有两个条件在里边。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把他当成一个医生，把他当作医生，你是找他去看病，你不能说哎呀，我去看病这个医生呢，他这个讲话比较幽默，好像说相声一样，很有意思的，所以下回的时候你腰疼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找他？如果他医术不行的话，你不是去听相声的，对吧？你在那里他给你按了半天，你倒是哈哈大笑了，最后你走不了了。所以你必须按照他所示的你来接受他。那么约翰所做的见证是什么呢？他是生命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必须按照救主来接纳他。我们今天不能够按照一个他好像是我们的一个保护神一样的来接纳他，就是带着浓重的这种功利主义色彩来接纳他。我们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呢，喜欢给人传福音，那时候很有热情，怎么样呢？听到人家说，哎呀，我最近身体不好，信耶稣。完了说，哎呀，最近我夫妻关系不好，信耶稣。然后说，哎呀，我最近孩子一点都不听话，来教会。有些时候我们会这样传福音的，就好像我们去看一个医生，他医术不高明，但是怎么样，他讲话很幽默，你找他去，你找一个说话很幽默的医术不高明的人去看病，一定会出问题的。如果我们抱着一个满足个人邪情私欲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一定得不到这神在这主里边所赐给我们的福，就是这救恩哦。所以呢，我们必须按照他本身是谁， 我们来接纳他。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设立的基督，他是人的救，罪人的救主，他是主，他是主，不是为我们所用的一个仆人，他是我们的主人，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必须听命于他，顺服于他。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所要借着这些使徒们所做这样的见证，我们要相交的这位主是怎样一位主。好了，那约翰借着他所写的这本约翰一书，我们同样在读着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也是借着这约翰的见证怎么样在与主相交。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我们必须要领受使徒们所做的见证，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按照他是谁，我们来与他相交，否则你就认错了，否则你就会认错了。所以以前我们在国内的时候传福音，一个妻子啊，跟她丈夫常年不和睦，所以给她传福音啊，我们也给做了很多的见证，哇，你看谁呀，一信了主了之后夫妻关系就好了。那他也抱着这样的盼望呢，就来，他觉得说我来到教会呢，我的夫妻关系就会好的。但是他来到教会当中十年之后，他有一天跟我们说我要离开教会。哇，我们觉得说你来教会信十年主，怎么要离开教会呢？他说你看我信十年了，你们当初说我来了会跟我丈夫关系变好，现在没好啊。他真的离开了。所以呢，我们要清楚明白什么叫相交，这个相交不是一种个人私欲的满足与否，而是我们真的是他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也在他的里边，他在我们的里边是主这样的一个位置，不是简单的得到一个好处或者解决面前的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他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第二十六节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生命与这个世界来相比，在神的眼里哪一个更重要？生命更重要。说拿全世界来换生命呢，都是不值得的。但是我们今天的的确确很多人都在拿生命在换世界，为什么呢？怎么看得出来？因为我们看轻看了这位生命的主，我们更多的时间我们去爱这个世界，而不是爱这位生命的主。不爱这位生命的主就是不爱生命，而这个世界呢，最后我们就是赚得了这全世界了，最后怎么样呢？约翰一书后边会告诉我们，第二章就会告诉我们，这世界会过去的，会过去的，不是简单的时候就没了，而是什么？而是都在神的审判和愤怒之下。原来我们赚得的这么多的东西，我们也以为自豪的，世界上人都所喜爱的，也让我们自己觉得很满足很喜乐的东西，最后就没了，而且在审判之下。但是我们却投入了我们一生的精力，我们的生命的全部的情感，我们生命的时间，我们生命的精力全在里边。当我们得到的时候我们就高兴，失去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垂头丧气，我们就不开心。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从神那里所来的喜乐是真正的从生命的源头所来的喜乐，它解决了我们生命的问题，最终最根本的问题。那个喜乐不但是永远的，也是什么？是长久的。他不会因为你所面临的难处，哎呀，你就灰头丧气；你也不会因为我今天遇到了一个什么事情，哇，我就失去这个喜乐。因为这个喜乐所解决的问题是人终极的问题。所以呢，保罗、约翰呢，在这里就说，当你这样的与主相交，在真正的认识他的基础上来与他相交的时候，怎么样？就会带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我们的喜乐就可以充足。前面我们讲了，我们今天基督徒呢都有很多的喜乐，这我们是大家都可以做见证的，但是我们的喜乐是否是充足的呢？我们需要讲。所以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这些话写给你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做的见证是真实的，那么你们可以借着怎么样，借着我们这真实的见证与主相交。当你知道与主相交的时候呢，你们的喜乐呢就可以充足。它不单是一个满足的，而且是一个长久的，这是世界上任何一种东西都不能够给你带来的这样充足的喜乐的。我们可以因为有钱而高兴，但是呢，随着钱走了，你的快乐也就带走了。我们以我们的漂亮作为我们喜乐的缘由的话，那我随着我们年龄一天一天的增长的时候，随着这杀猪刀一把一把的割下去的时候，你的喜乐也就走掉了。我们可以以我们的名誉，以我们的地位，很多的世界上这些东西来以为自己是满足的，但是呢，都会随着世界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失去的时候呢，我们的喜乐呢也随之而走了。但是这里边因着与认识主而与主相交，这个喜乐是长久的，而且是充足的，而且是不会走的。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主耶稣这样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的。也就是我们与这位主相交的时候，与这位原有的生命之主所相交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回到父那里去的。我们都知道，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就与这位永生的上帝，与神的生命的源头隔绝了，他们不再能够回到生命那里边去的。所以当将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就射那发火焰的箭，四面发火焰的箭，还有基勒伯把守了生命树的路，他们回不去了。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宣告说，这位原有的生命之道向我们显明，并且告诉我们，借着他，唯独借着他，可以回到父的面前，回到这位生命的源头的里边。由此我们就知道与主相交多么重要，这是一个永生和永死之间的关系，是进入永远的荣耀和永远的沉沦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的喜乐可以充足的一个什么？一个基础。也就是说，使我们所信的，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是有根基的，有基础的，是确定的，不会失去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喜乐就可以充足。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因着不认识这位独一的通往神那里边的道路，我们不那么认识，我们把它变成实用化了，我们只是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需要，我家庭的需要，婚姻的需要，儿女的需要，供应热的需要，以至于把它什么，把它这个恩典矮化了，使我们的喜乐不能够满足，不能够充足。所以当我们看到主耶稣这样的宣告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约翰为什么说，你与这位主相交的时候，你的喜乐一定会充足的，一定会充足的。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使徒在与人宣教的过程当中，他这样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谁以外别无拯救？就是这起初的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这位道成了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这位基督，就是他，没有拯救，跟前面那节主耶稣所宣告的是一样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得救。弟兄姊妹，下面一句话可以使你们的喜乐就充足了，他是你的主，是你的主。是你的主。所以当我们去读以色列圣经的旧约的时候，你知道当耶和华神在强调自己的时候，他总强调两点。第一点是什么？他强调，他说我是耶和华。什么意思呢？他说我是神。第二个是什么呢？我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不但他是神，他也是以色列的神。就好像今天我们讲到说耶稣是基督，他是你的主，这是不一样的。或许你讲到说耶稣是基督，你表示惊叹，哦，耶稣是基督，但说他是你的主的时候，你的喜乐就来了。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约翰到底在讲什么？能有什么能够比我们与神的儿子，与这位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还能够救我们脱离灭亡的结局，并且还能带领我们进入永远的荣耀，与这样一位主，这样一位基督相交，更可令人喜乐的事情，我想不出来。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出来，什么能够比与神的儿子相交更喜乐的。你们可能能想出来，我想不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说，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我们有平安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们万事大吉，不是这个意思。平安是因为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成为和好了，我们不再与神为敌了，我们不再是抵挡神的，我们也不再是神的敌人，而我们在却在基督里边，我们不但罪得赦免，而且我们还蒙神的赦免之后，我们还能够蒙他悦纳，并且我们还能够成为他的儿女。他叫我们呼召他，称呼他什么？称他为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喜乐充足吗？如果我们喜乐不能够充足的话，我们需要去认识他，认识他到底是谁。我们今天说有喜乐，有喜乐是因为我们不单单是因为我们可以脱离那最后的灭亡的结局，永远在神的愤怒与刑罚咒诅当中，而且我们可以进入他永恒的荣耀，这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盼望。所以这样的喜乐，这样的平安，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所夺不走的，因为这样的平安和喜乐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所给我们的。当我们夜深人静问自己，我喜乐充足吗？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发生。哎呀，哪有什么喜乐，你看我太太，看我丈夫，看我的孩子，看我的同事，看我的工作，看我的车，看我的房子，会有很多东西不让我们喜乐的，也有些东西呢不能让我们喜乐满足的呢。那么我们一定要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是与神的儿子相交吗？是与这位基督相交吗？我们认识他吗？那圣经讲，如果我要是跟神的儿子相交，那我是喜乐是可以充足的，但是我为什么不充足呢？不是因为这些环境，而是我与主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我的信心出现了问题。所以凡事都回到信心当中。所以当我们去听因信称义的教义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这个信是如此之重要。我们不管我们生命当中出现了怎样的问题，我们都要回到我们的信心当中去寻找，因为在信心当中我们才能够得到在主里的所赐的平安和喜乐。而这一切的平安和喜乐可以越过这世上所有一切的艰难和困难，没有什么可以拦住你，因为这是永恒的，这是不变的，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与神的儿子真正的相交吗？我们反省一下，我们与这位儿子之间的关系怎样。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连看都不喜欢看他一眼，我们都不喜欢来到他面前来读他所给我们这宝贵的充满智慧和能力的话语，我们也不愿意来到他面前祷告的话，我们怎么说他是我们的主呢？我们怎么能说我与他是相交的呢？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把他所讲的话当成好像没有一样，我们怎么能说与他是相交的呢？弟兄姊妹，我们的行事为人非常重要， 我记得我来加拿大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的副总经理特意，我最后一天要走的时候，我收拾好我东西，我就准备走了。我们就有人来找我说：“哎，总经理叫你去一趟。”我说：“好啊，我就去一趟。”总经理：“小严，坐下。”我以为发生什么大事了，他就跟我说：“小严呐，你要出国了是吗？”我说：“是。”他说：“最后跟你说一句话吧，提醒一下你。”他说：“以后你再出国呢，出国之后，你如果做了一件什么好事儿，人家不会说，哎，严仲海，你这个人是怎么怎么样的？他会说，哎，中国人不错。如果你做了一件什么不好的事儿，人家也不会说，严仲海，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他会说，啊，中国人不咋地。明白什么意思吗？我们的行事为人，可以让人归荣耀给我们天上的父，同样也会使我们所信的被诽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与神的儿子真的是相交的吗？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不到任何称义的迹象，以前怎么样还怎么样，好像依然在现在这些不义的当中，你说啊，我因信称义了，自己都骗不过自己嘛。我们的行为不一定能够确定证明我们是被称义的，但是一定可以证明我们是没有被称义的。当我听到这句话，我感到震撼，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读约翰一书的时候，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时候，我们要看我们是不是真的与这位神的儿子在相交。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样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弟兄姊妹，我们口里承认，我们心里相信吗？你说我当然相信，不相信我口里为什么要承认呢？这是在我们的顺境当中。如果当有一天这个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现在门口呢，那上边这个事情并不是没发生过的，是发生过的，那前面那里边有几个暴徒，让我们每一个每一个人的经过仿佛当年在犹太人的集中营里一样。你说你耶稣是你的主吗？马上刀就把脖头砍掉。你说耶稣不是主，马上可以出去。我们能出去多少人？我们有多少个人的头可以放在门口了？这叫心理相信。那为什么这些人他因着心理相信他就能够怎么样把头颅都放在那里的呢？因为他们所相信的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应许凡在基督里边的必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说你砍掉我脑袋不算什么，但是我不能够否定我的主。我们真的与神的儿子相交吗？如果我们真的与神的儿子是相交的，他在我们里边，我们也在他的里边，我们的行事为人一定不一样的。不单表现在我们里边的平安，表现我们的喜乐，表现我们的一言一行，表现在我们不单表现在我们与肢体之间相交的这样的关系当中，也表现在我们甚至于你做 TTC 的时候都表现出来的，我不骗你的。甚至于你在那个超市里边，你在付款的时候都表现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人与神的儿子相交，在他救恩里边的人，这样的人怎么样？神应许给这样的人说，他必不至于羞愧。凡倚靠他的必不至羞愧，凡仰望他的脸上都有光荣。诗篇第四十二篇第十一节，大诗人这样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们里边烦躁呢？这是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的一个现实的，我们的心都是在忧闷，都在烦躁。为什么呢？我们里边好像没有这样的喜乐，不是说没有充足的喜乐，是没有喜乐。 然后他说，我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我们若借着这位基督，若借着这位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每一个脸上都有光荣。那不是你的光荣，也不是我的光荣，是神加给他儿女的光荣，那是神自己的光荣。我们的喜乐就充足了吧。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弟兄姊妹，你不要关心你做这个要做那个，你说要关心的是你信还是不信。当我们的信的时候，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不但会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而且我们这个生命当中会被他一切美善的品格所充满。你缺少爱吗？他会用爱充满你，那么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带着爱，都带着主的爱去做每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去爱这位主，不单因为他为我们留学舍命，也因为他还要再来，要将我们带进他那永恒的荣耀当中。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怎么说，若有人不爱主，不在爱中与这基督来相交，与这救主相交，这个人是可咒可诅的。所以弟兄姊妹，去爱他，爱他，你就会被他的爱所充满。不但被充满，神也会借着你把他的爱流淌出去。你在他面前不但是个蒙福的人，你也能够使成为一个使别人因着你而蒙福的人。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呢，能够好好的爱这位主，爱这位独一的救主，把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在主的位置上。他所讲的每一句话，他的每一个带领，我们要顺服，不要自我为中心。他是中心，唯独他是中心，无论我们怎么看他，他都是中心。所以弟兄姊妹，与主相交，我们的喜乐就可以充足。盼望我们回去，我们好好的思想，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喜乐充足的人。下一次我们再来聚会的时候，我们看到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这样的光荣，洋溢着这样充足的喜乐在我们的脸上。但是不是皮笑肉不笑啊，是真正从神而来的，真正的与神的儿子相交而带来的这样的充足的喜乐在我们的里边。那个时候你会看到我们肢体之间彼此的相交，就好像诗人所说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总是欢欢喜喜，因着你用你的笑脸恩待我们，你没有纪念我们的恶，你也没有按照我们所当得的来，我们所配得的来对待我们，你却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将这样可以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并且将这胜过死亡和阴间罪恶的这样的义赐给了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到哪里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救主呢？你却亲自向我们显现，你不但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在向我们来宣告，你也亲自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来显明你自己那丰丰满满的慈爱和真理。你又借着你自己的众儿女，你的使徒来做这样真实的见证。主，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能够陶醉呢？我们若不爱你，主，我们怎么能够陶醉呢？求你来帮助我们。主，我们缺少智慧，我们也缺少悟性，求你赐给我们， 使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可以看到你向我们所显明的你自己是怎样的一个性情。主，我们也懒惰，我们也贪爱世界。主，你求你向我们显明，仿佛显明那诗篇七十三篇作者那样的结局给我们看，让我们受警戒，我们可以不爱这世界，我们可以专心的爱你。主，你如果不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做不到，还是愿意为自己，也为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你赐下这样的恩典。否则我们还是活在黑暗当中，我们还是活在自我为中心的当中，我们依然活在不讨你喜悦的败坏当中。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开恩可怜我们，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到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这些人所存留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求你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赐给我们个人，赐给我们家庭，赐给我们这个教会，使我们不但在你面前蒙恩，我们也能够成为你的恩典的一个管道，使人可以因着教会，因着我们可以蒙福。愿你得到荣耀，愿你荣耀的作为在教会当中彰显出来，不但使人可以惧怕你，更是使人可以敬畏你。愿你做成你美好的工作在教会当中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